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咒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藏传净土法第82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它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整个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支啊，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对于集资进账呢，我们是通过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的。那现在呢，前面是用了40堂课的这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方式呢宣讲了忏悔支。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学习对治嫉妒的这个随喜支。七支供当中的这个随喜支呢也很重要，一方面呢它的力量是可以对治自相续当中不能堪忍别人美满幸福快乐的这个嫉妒，一方面的话本身随喜的功德呢又不可思议尤其是从凡夫人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行的方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凡夫人修行的就是他行持善法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弱，度化众生的话其实真实的能够利益众生这方面的能力呢也还不完全具足那么如果说你有一颗特别的纯净的很干净的然后这个发自内心的愿意随喜他人功德的这种善心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很多本身按照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能够造作的不一定能够产生的功德，通过心相续的这个随喜心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相续中获得，是这样。所以其实随喜的这个修法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你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特色呢，有的时候就很像就比如说我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帮人做事，那众人的力量是这个肯定是要大于这个个人的这种能力，个人他承办某一件事情的这个威力。那么众人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我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他们所承办的那种事业我也能获得。这个我们当然是我用了一个很相似的就是不太贴切的比喻，意思呢就是想说明，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功德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呢来获得，也就如同像什么呢，像个人修行的功德和共修的功德是不是没办法比，那共修的功德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可思议，那我个人呢我再精进，哪怕就是我24个小时也不倒单，那我的这个能力所创造的功德所培积的这个功德又有多大呢？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就是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懂得这个道理的我们呢就再看一下今天所讲的这一堂课是讲不完的它后面内容有大概有个四五堂课的内容都会讲到这个随喜的问题，我们可以呢一点一点的交流。那首先我们来看它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呢是随喜的功德，第二是随喜有漏无漏的善根，第三是分别随喜大乘的善根，就是对于大乘之善根呢作为一个就是更加强调的更加着重的强调的去随喜。第四呢是随喜特殊的十善业。首先第一个随喜的功德随喜之功德说，闻听他人行善时，若舍嫉妒不善心，诚心欢悦做随喜，佛说同获彼福德。这一段呢其实就讲到先是讲到随喜的功德。我们这些都是提到了这个随喜的内容，那对于本身我相续当中要是能够这个随喜的心态不是这个平时理解的就是那么简单，有些道友他经常口头上会说随喜随喜， 随喜你的功德，他这个就说的非常多。但是呢，在真正的意义上面，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随喜的心态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啊，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这还不确定啊，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先要了解一下呢人产生嫉妒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在修随喜的话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们看一下在一些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它修行的这个内容里面的话，就是要通过修四无量心，最终才有可能在自相续当中产生这个正是无畏的菩提心。所以四无量心的修法呢，它是属于产生菩提心的因。那就说明当你相续中升起了这个四无量心，里面不是有慈悲喜舍吗？其中就有喜心，喜心就指的是随喜心。他直接遣出的唯品就是嫉妒。就当一个人他真正相续中有随喜心升起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不堪能对方不堪能对境的这个比他圆满啊，比他好啊，比他优秀的那种不舒服的心态呢，就已经会断掉。所以心里面的话会那个心还是很善良的，就是他是非常清净的，然后很柔软的一种由衷的特别开心，就是自己不好没关系，自己呢就是即便是好像比较起来自己又穷啊又可怜呐 又没有什么能力啊，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很开心，人家一直比自己好他本来就特别优秀的话，就特别希望他能一直保持下去的那颗那颗就很香，很接近于没有什么私心的，也不太计较呢，这个自身的一些利害得失啊，就是单纯，当然不是说是我们有了这个心态，我就不能够想自己好了，不是这样。他渴求自己好，就是渴求自己好，但是他不会说是因为别人好的话，自己不舒服，就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酸酸的失落啊这种心态。因为我们100%的这个世间人他都会有嫉妒心态，包括修行人，那个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的身份的话，因为都是从以前不学佛的状态当中逐渐的步入到佛门，步入到佛门不代表就什么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因为它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闻思修的过程，那么最终通过修行才可能把自相续的这些烦恼习气压制住啊，然后断除掉啊。你不可能说我一入佛门了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就表现得跟一个圣者一样，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说你即便是从你的这个身份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成为一个学佛者了，对吧？按道理来讲呢，这个从人品啊、性格呀，还有方方面面都应该是比较调柔的。这个应该这个词呢，是道理上这么讲。但是毕竟我们实际的修行过程中，初学者刚入门，他不可能我一脚迈进这个门，我的习气咔嚓就全部就掉了，然后再没有了，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这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而已。修行实际上还是蛮漫长的一个时间阶段当中，需要呢去调整啊，需要调整烦恼，需要去断除自己的不好的习气。那么在断习气的时候，它也是不太容易的，就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听两堂课随随便便的我就坐那儿我念了这个念一些心咒，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的话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如果是这么好修呢咱们确实每个人都可以，不要说到了后世啊临命终时了，寄生当中可能也就成佛有望了，是吧？但是毕竟你像这个大乘道的话，他也讲的生生世世的修行，因为他最终所成就的这个殊胜的果位呢，也是完全抵达自己心的这个本性。但是在我们在轮回当中串习的这些习气呢，也是无始劫以来就串，一直这么串习，他的那个习气也是很深厚的，而且很坚硬啊，就是完全就是习惯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问题呢，就不用，也不是说 就是老师在说修行人自身的过失，但它确实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是能让我们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一个实实在在你都没办法去忽视它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你不承认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也只是掩耳盗铃而已。但是确实他通过这个漫长的啊，就是逐渐的文思修行啊，然后不断的去串习。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断的去串习这个随喜随喜，就以后我变成一个我说什么话都会带一个随喜，这个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啊，我动不动我就随喜你啊师兄啊，动不动又说啊随喜你啊，你这个随喜你的功德啊，这个什么什么。不是在于这个就可以解决嫉妒问题的，而是什么呢，是在于一个心态上面，在于心态上。在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它需要一些修行的力量，那包括就是串习这个四无量心，它是一种前行的方便，就是你必须要逐渐的打开自己的心，你对众生有了这个开始增上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啊，悲心慈心啊，前面的话有的串习过这种平等舍心，把这个就是亲愿平等啊这些方面的话，就那个不像以前那样子这个贪亲嗔怨那么严重，有一个很强烈的界限呢，要一点一点去打破自己以前的那个习惯，你才有可能真正发自内心的看到别人，就虽然你自己是个很不好的状态，然后你看到别人幸福美满啊，这个就是特别特别，什么什么这个好像就是像幸运儿一样的啊，长得又好看呢，然后生活又富裕啊，也不愁吃穿，没有后顾之忧，然后结果呢，自己组建的家庭也比你好，那生活就比较幸福啊。然后学佛了之后的话，他的状态也很好，大家都喜欢他呀。你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能够对于就是如果说他离你天边远，那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就没什么想法了，对吧？但是的话，他是跟我这个就一起一起，就比如说世间上也是朋友，然后后面学佛了之后又是道友，类似于啊，我只能说是相似的举例啊，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说我们的心里面本来最开始两个人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甚至于有可能你还比他先学，到了后面的话他就远远的超胜你了。那你如果要在这个情况下让自己能按照我们书本上法本上所说的，我诚心诚意的特别开心的希望他永远快乐，永远幸福，永远这样好下去的那个心，他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发出来的。不是我们嘴巴上从此以后啊，那我以后的话要好好修随喜，然后呢这个而且的话有很多人修随喜其实都不是说是从那个心态上面能做得到的，而是图着说我随喜了之后他的功德我能获得，我为了获得圆满的功德所以我一定要随喜，他还是那个为自的这颗心。但实际上呢啊，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大家要知道呢，我们这个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的修法，它最终的话是也根源上头，曾经上师就讲过嘛，就是说讲过一种窍诀的说法，就是四无量心它的根本其实就是心地善良，然后通过修集通过这个修集这个四无量心，稍微等一下，然后呢他通过这个修集四无量心呢，他能够在相续中真正产生菩提心，而且这个不是说是简单的发心，是生心。那升起菩提心的话，它跟那个无私的状态、无我的状态是很靠近的，就说明前面的四无量心它也是这种我执的一个间接的对治法，就是他这个人不自私，他不会是为了想着自己的功德圆满而去随喜，他是发自内心的诚心随喜，是这样的道理，知道吗？那是一颗非常纯净的、很清净的一颗心。这样描述，大家如果能懂得，才会明白后面我们讲的啊，就是尤其第一个科判讲到的这个后面那个圣光王， 你们很熟悉的一个宫啊，比较经典的就是这个奇女，有一个流浪的奇女呢，去随喜圣光王，他亲自供养佛陀的功德，佛陀和眷属的这些功德，结果呢，奇女的功德超胜于圣光王。大家知道，我随便口头上说一个啊，随喜师兄啊，随喜你放生的功德，就能够达到别人亲自放生的那个功德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不是嘴巴上说出来就可以这个就是你完全就能够获得他亲自去做的，或者说他为了这一个这种修行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你的一句话随喜，我就可以完全等同他的功德了，而是什么呢？就是那一颗心的问题。所以这颗心他要能够发得出来，他的心态是很清净的。那我们说这个奇女，毕竟她那个没有闻思过，对吧？她没有一些修行的基础，所以后面呢，当这个大臣想了主意要去殴打她的时候，她当时心里面也升起了嗔恨心，难过委屈，那折损了她的善根，她的那个随喜心就发不出来了。那我们其实换句话来讲，咱们在真正的这个被别人欺负啊，然后心里头难过委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那么就是说很还是这么能够把心态控制得住，还能发出这种清净的随喜。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关键跟大家分析这个随喜，它为什么能够对治嫉妒，然后随喜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功德，需要在里面道理上头要说清楚。只是一个口头上啊，天天说啊，随喜你随喜你随喜你，光是这样讲的话是不一定，他肯定也能获得功德，但是就看你的心态的这个状态。心如果到位，就能获得最全圆满的功德；心如果不到位，那么也没办法获得圆满功德。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对境，他的本身修力的话超胜于自己啊，他的本身的修力完全超胜于自己。就比如说我们随喜佛菩萨的功德，随喜上师的功德，那么上师他是圣者，佛菩萨他已经是属于圣者，圣者相续当中，他的功德全部是依靠无分别智慧啊，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去摄持，能够达到这样的这个三轮体空的那种境界。我们直接依靠随喜，那么是不是能够圆满获得呢？如果圆满获得的话，我自相续当中就应该有圣者的功德，这叫圆满嘛？就是你圆满获得圣者去做的造作的这个真正的一地菩萨以上的那种六度万行的功德，如果你随喜也同样完全能获得的话，我自相续当中就应该具有一地菩萨的这个功德。但这一点的话也是没办法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是以下对上，就是从这个初学者我们凡夫人的状态，虽然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去随喜圣者的功德，它能够产生和你自己的这个发心能够等同的啊同层次的这样的这种功德是可以获得的。但是因为我们自相续当中毕竟没有无分别智慧，没有这种真正的出世间的那个智慧去摄持的话，所以你说你自相续直接能获得出世间的功德还是有困难的。如果一个人他自相续能直接获得出世间的功德，他自己就应该直接超凡入圣，就我们在随喜的当下自己已经开悟了，这个可能大家也觉得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净土班的道友直接现在大家所有的人都诚心诚意的随喜阿弥陀佛的功德，那我不是奔的一下就去了极乐世界了，对不对？所以说因为阿弥陀佛的话，他已经有创造极乐世界的能力，他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了，我随喜就能自己完全获得的话，我现在也不用去阿弥陀佛世界，我自己就可以造一个极乐世界出来了，是不是？这就功德等同嘛。所以这个区别呢你们要懂得，因为这些都属于是一些最基本的见解的问题啊，在这里呢稍许跟大家提一下。那我们还是呢言归正传，看一下呢这里面的内容。就首先我主要是第一个科判呢，顺带的给大家讲一下一些它的嫉妒的特征。然后呢其实随喜他的心态，他不是口头上 叫做随喜，而是心里面在随喜的。这个心态上的随喜的话，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你们懂了以后呢，要在自己的心上去调，而不是说学了这个章节之后特别兴奋，觉得我随喜的话，他们我所有做不了的功德我都可以获得，然后天天把随喜挂在嘴巴上，实际上心里面只剩下一个特别渴求啊自己功德圆满的那个心的话，可能就把你随喜的这个力量大幅度的就减轻了啊，大幅度的就减轻了。这一点的话，就还是利他和自利这个关系，我们前面经常在讲。那大家如果在这个心上面的话，慢慢慢慢的，因为随喜心实际上本来是属于一个利他的范围当中的心，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一种状态。由衷的去觉得啊，人家幸福，这多好啊！天底下少一个痛苦的人，这多好啊！就是这样的那一种心态。但如果像有一些啊愤世嫉俗的，我不好你也别想好，像这种心的话，他就其实是很难发出来的。那他们也可能就是听到后面，你看我们第二科判讲随喜有漏无漏善根啊，分别随喜大乘善根啊，随喜特殊十善业，然后呢？知道了这个随喜的功用力的话，他心里完全其实就想让自己获得的这一点呢，他其实并不一定说在心里面就接受，当这个对境比我美满，比我幸福，比我好的时候，我能够心甘情愿的，或者我满心欢喜的希望他永远这样好下去。其实你是没有那颗心，你发不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心，而只不过呢是哦，看他增功德了，其实心里面对他还是不太舒服，只不过呢我为了想让我自己功德圆满啊，随喜师兄呵呵那种想法。这样讲的话大家应该能分得清了吧。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说法，是我们讲法的是讲思路，讲法是没办法直接把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直接代替修行的，明白吗？讲出来了之后，不管是你们的心还是我的心，跟讲出来的这个道理的话是有差距的，只不过你以前不明白的地方你现在明白是怎么样了。那剩下的话修行靠自己，永远不要期望说仅仅依靠一个讲法的力量就让自己一下子就修到那个位置上，这是一种比较偏激的想法。所以大家不要省事儿，然后呢我们道理上可以跟大家沟通的比较清楚，剩下的问题还是要修行靠自己，这个光靠讲法是起不到直接让你的心一下子就达到那种状态的一个力量，这必须要靠自己去修，因为那个是属于长久以来我们在轮回中串习的我执的那种习气啊，这样的一种坚固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靠三言两语的说教是不能够直接打破的，是要靠修行的力量去打破啊。这一点的话我经常强调，那大家懂了之后，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道理上呢先要明白它，是这样子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看首先呢宣说随喜的功德，耳闻目睹他人闻思修行塑佛像印佛经造佛塔上供下施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居士团体当中啊居士们经常做的一些法行啊，在做这些行持善法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如果能够舍弃心胸狭窄无法容忍，担心别人的善根胜过自己的嫉妒心，以及暗想我一定要达到像他那样的竞争心啊不欢喜的心，就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描述到了是一个嫉妒的心态。其实人的嫉妒心很复杂，有一部分的嫉妒心就是源于世间的圆满，这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啊，就是他的相貌又好看啊，种姓高贵啊，然后吃穿不愁啊，生活还很富裕，就这个结果呢组建的家庭的话还很幸福，而自己的话相貌也很平凡，也是呢种姓也谈不上，就属于普通的一种老百姓的身份，然后工作找的辛苦，组建的家庭呢也不那么和睦，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还不如没有好一点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哦，你都看得出来人家比你幸福，那个时候的话心里面难受吗？或者说这个看到他越美满自己就越不舒服吗？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一旦有这个失落呀，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这个一比较起来我真的挺心酸的就直接把这个列为是嫉妒，这个也不对。 这样子也不对，就你跟他比较起来的话，比较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并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人的心情上自然反应的就会很有点伤心啊，有点失落，这是属于正常的情绪。那嫉妒的特色的话，就是不容他的好，是那样的，这个应该区别啊。就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反应，大家要有一个鉴别。我看到人家那么幸福，然后我自己又不幸福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挺难过，挺伤心，有点失落的。但是的话，我从心里面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我不幸福的话，我就或者说我对他的这个幸福，我就心里难受，嫉妒的要命啊。他如果说哪天这个不好了，哎，心里面好像还反而觉得挺开心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嫉妒，这种想法其实是蛮恶心的一种想法，就是人家不好了你开心，那你想想这种心态能就基本上跟恶心已经可以划等号的，所以他的罪业也比较重。我们要自己把握好那个这个中间的这个分寸哈。那就是说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佛教徒，他就是属于是在佛教圈子里面的。佛教徒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色，就是看到看以前没学佛啊，当然都是跟世间人去比，跟自己周围的朋友同事亲戚啊这些同学呀、这样容易比。哎呀，你看我的同学他都怎么样怎么样了，我现在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心里面就觉得失落的不行了，然后对他的好呢就心里不舒服。那个不舒服的那一种的话，它是嫉妒心。那一旦学佛了之后呢，很多佛教居士他的感觉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对于世间人再好，因为我们佛家有那样的理念嘛，就这都是轮回的因，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有漏的善根，它又不长久，对吧？下一世再转世呢，你要这世又没有赔什么福的话，那你就很快就损完了，下一世的话你也享受不到这种福报。而我不一样，我现在求了解脱，我的下一世的或者下下世的话，我就很可能就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彻底变成一个超凡入圣的人，再不用再就是以前轮回他们我们都是觉得是有享受啊，有美好的地方大家都求，现在的话在认知上就知道轮回是痛苦的，是苦的本性，就不想去求，要去舍弃。所以别人去捡，你心里头以这种分别念呢意识到这是要舍弃的东西，那你当然不会去嫉妒他，对吧？你会觉得你的层次是更高的，你求的是一个更美好、更精神层面、高质量的一个东西，而他求的呢，是你现在心里不想要的东西，他怎么求你也就无所谓了。所以我们心态会变是会变，但是还是那一句话，不代表说你的嫉妒心就没了，因为他换汤不换药，就是他把你以前追求五欲的那个心的那种复杂情绪呢，改成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转变成了另外一个，其实你心里的那个球，心里面在那方面的一种执着一样的严重，只要不修它就是一样严重的。所以这才会导致为什么在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啊，有些那么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执着的那个对境，你说你放弃了你对世间五欲，现在没什么贪执了，其实你只是贪心转移而已。就好像前面看到一个觉得哎呀这人长得很漂亮算是美女，结果呢后面的话就喜欢了一段时间，结果后面呢又看到一个如同天仙一般的大美女，跟前面这个美女比较起来，前面这个美女压根儿就不叫美女了，然后你又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对景虽然变了，就是你从你不喜欢这个美女的角度，你好像觉得是不是我已经远离贪欲了，我的这个贪心已经得到遏制了，实际上的话这个换贪就是贪心对境变了而已。这个的话就是初学者容易出现的，但是一旦呢这个学佛这个串习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每个人的话他在贪欲上还是会减轻，但是的话就毕竟这个佛教团体他层次上层次不齐，有些没有一些经教的基础来那个学会，就是在知见上面那懂得这个哪些是正见，哪些是邪见，哪些是贪心的反应，哪些是信心的反应，如果自己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也会出现你像我们佛教团队当中也勾心斗角，然后也争上师。为什么呢？上师成了你的那个大贪，就是第二大美女了，变成了，然后你变成什么呢？对于三宝啊，就像这里所说的塑佛像、印佛经、造佛塔，然后分修行 我是不是在别人眼里面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修行挺好的，就是人家都觉得我修行比别人都要好一点的那么个修行人，你执着这个东西了啊，你就变成执着这个，其实就是贪心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所贪的对境换了一个对境而已，那还是要修。但是呢，我们说执着功德的这个心在暂时的修行的过程中它是有必要的，因为以前的话贪的都是十不善业，现在的话贪的都是十善业，那它是有功德，它是一个的呢，贪不是贪这个十不善业呢是我们堕落轮回的因，而贪十善业的话是我们解脱轮回的前方便，它不是直接的因，但它是间接的因，对吧？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时间长了呢，有一些这个就是执着心比较强的人，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呢就有点过，所以才会出现你像刚才我们就是讲了一点点的，你比如说抢上师啊，总觉得自己是上师的大居士，然后的话就总是有那种就是有那种潜意识的，你虽然不承认吧，但是心里头的状态其实就是很想就像上师就像我所一样的啊，如果上师在居士面前表现的对我青睐一点的话，哇，高兴的不得了。他其实就是属于是这种一种执着的那个相，他表现出来比较明显的。有一些呢，当然我们正常人有这个反应啊，你说句实在话，如果上师赞叹我一下的话，我可能也是乐开花，我能乐好长时间呢，这个是实话，这个真的是实话。更不要说在大众跟前，如果是真的要是赞叹我一句的话，可能这是兴奋好几天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可能都还高兴着呢，这是实话。但是有些表现呢就是太过于那个什么的话，它就具有一些攻击性了，它就变得就具有攻击性，就是一个方面它很想把上师能够就是让上师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在自己的掌控之类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的话就开始排他。你像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啊，但因为凡夫人他总是有一些情绪的，但是说正常人的心态，你就像刚才做的比喻，你比如说上师要是夸赞你了一下，你当然是很开心的，那同时如果说哪一天上师没夸赞你，夸赞的是别人，你也不会把那个人恨得恨之入骨啊，凭什么夸赞他呀，他有什么能力呀，他实际上做的这些事情还不是别人帮他做的呀，就种种的那种分别，这个就已经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很强烈的嫉妒心了，这时候如果还意识不到自己心态是怎么样的话，那是有问题了哈。就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像是他夸赞别人的话，那么那个人他有他夸赞的理由在，那我作为他的一个同参道友，我们都是学一样的法，医治一样的上师，我当然为他高兴，这个心态就对，就是上师夸赞你的时候你也乐呵半天啊，兴奋的不行了，上师夸赞别人的时候的话，其实你也是心里都很高兴啊，他确实的话是付出了这一点，上师夸赞他的话还是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呀，所以说我也是对他的这一点的话，我要去随学呀，或者我诚心诚意心里面替他高兴啊，这个就叫随喜，就我换了个词，我说我心里面很替他高兴，我觉得啊，他被上师赞表扬了之后，他心里应该也会很开心啊，那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是他的好道友，对吧？那你这种心态的话就属于本来应该属于叫做正常人的心态，这才叫正常人的心态，我们现在的嫉妒心就太勇猛了，可以说太勇猛了，然后勇猛到所有的人都觉得嫉妒的那个状态是正常的状态了，就已经到这种程度，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是有点偏激的，那就很强烈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话自他其实都不舒服，你嫉妒完了之后你始终不快乐，然后呢甚至于你有所动作开始去挤兑别人啊，然后排挤别人啊，踩别人啊，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呀，那就不愿意承认他的那些功德的时候，他也很难受，然后你自己也很难受，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点啊，就明白那个嫉妒的状态。所以你看词句上面，心胸狭窄，无法容忍，还有担心别人的善根胜过自己， 不都是这些心嘛，对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嫉妒的状态以后呢，就要经常啊，修行人经常要反观自心，看看自己心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如果发现有这些情绪啊、苗头啊，那就要反复的去串习啊，就是串习这个慈悲心啊，然后串习呢，你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净土法门啊？它这个是指的一，它是一个真正的大乘法义，我还希望度众生呢。现在我自己的一个亲近的就天下所有的众生，就是我以前经常用这个角度来比喻，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自己其实上是有嫉妒心的。什么比喻呢？就是我们平时一直在发愿说啊，为利众生而成佛，我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才希求佛果。那么我们平时的回向上头就是愿天下的众生都能够获得我的这个善根，让他们先我而成佛，对吧？都会有这种呢，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愿力。那当你发这种愿的话，就说明什么呢？你希望众生能够早你成佛，那他就肯定是功德圆满了才能够去成佛嘛。那你心里的期许就无非是希望他所有的业障都能清净，所有的功德都能圆满，然后尽快的能够成就佛果，永远从轮回当中再不要受苦了。你是不是这样的心愿呢？那现在的话就成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还不要说是陌生人，再不要说是涉及到那些我特别讨厌的，就这个专业术语就是说冤敌啊，就是仇人啊，自己特别不喜欢的和自己有过矛盾损恼的这些人了。你的旁边的一个跟你在菩提道上都会生生世世作为道伴的这个亲近的一个道友，当他在一些修行的这个文字修行的功德上面显出超胜的时候，你都开始不乐意的话，你觉得你那个愿天下众生啊都成佛的那个心是真的吗？对吧？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杜撰的，是那个入行论里面一个祭天菩萨造的这个入行论里面一个颂词的意思，就是你不愿你叫什么呢，什么不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快乐的话，祈愿比成佛，好像有一个校正，有个颂词本身就是，那你又怎么可能愿他先成佛呢？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菩提心，其实就是一个很虚假的发心了。那这个平时自己还觉得自己很诚恳，就我就是想，我以前是没有想法，我现在学了之后，我真的是很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那这个解脱的话，实际意义上面呢，现在有一个你旁边的道友他还没解脱呢，他只不过现在善根开始显得比较明显的一种增上啊，离解脱还好大一段距离呢，你就已经不高兴了呀，对吧？你已经就不太舒服了嘛，那怎么能说你有这个菩提心，或者说你真的在发心呢？这个很好比较啊，就这种的话都是属于非常有智慧的一些分析方法，但是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一下子就能照到自己的心态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实际上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反观自心以后，当然有些呢会觉得比较惭愧，但这是一个好事情。然后呢慢慢的调整的话，其实你道理懂了之后它会很好调，道理懂了之后你试着释怀一下，哎，你试着释怀，就是就像我们说的，你嫉妒他也对，这个也是入行论里面的一个颂词的那个，就是他本身的意思，就是你嫉妒他的话，其实他一点损害都没有，然后你自己呢造了一大堆的嫉妒的造恶业，还要去感召，还要去承受他本来要堕落的那些罪业。然后你不嫉妒他，他也是无利无害的，就对这个对境来讲他也是不好不坏，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而你自己的话却成就了很大的一个善根功德，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也是啊，就里面一些很深深的道理在这里呢要提及一下。那再说到呢这个以及暗想，我一定要达到像他那样的竞争心，这个竞争心的心态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竞争呢其实是属于嫉妒心的一个另外的一面啊，另外的一个反射，那就是属于有些比较好强的啊，比较好胜的、不服输的，这样的话他就因为嫉妒所以他去竞争，他不服气 这个他现在那个好像被大家赞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能超过他，就是属于比较好胜的那样啊，不欢喜的心。而想呢，而是想什么呢，就真正的心态啊，就是说我真高兴他做了这样的善事，实在是稀奇。如果自己能诚心诚意的欢喜随喜，欢悦随喜，佛说对方亲自行持，自己观想去做，结果自己也可以同样获得他的福德，这是不需要任何人力物力财力，仅以分别心便可获得广大福德的极妙方便法。我们应当为自己不能承办善法而感到后悔，对他人行善而感到欣喜。整个的这一段字面上面都很简单，就是不是说需要解释的话才能明白。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真高兴啊，其实光是这一段话，他做这样的善事真是很稀奇啊，我好高兴啊，他做这个善事我为什么要高兴？现代的人是这种问法，对吧？他做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高兴啊？我不舒服就已经算客气了。他是这种想法，这个就是嫉妒的那个状态。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你要心里面真的高兴的起来，可不是嘴上的一句随喜能解决问题的，是你发自内心的。那你说嘛，你肯定对这个人，或者说对你这个，不管是任何的这样的对境的话，你是有一定的那个包容的这个量的。你的心没有包容，你就没有办法包容他好。你的心对他有包容，不排斥，你才有机会对他接受他的好。所以这个比喻还是比较像以前跟大家讲过类似的思路，就还是比较像那个，就像妈妈对孩子，因为孩子肯定是装在母亲父母的心里的，所以孩子好，哎呀妈妈高兴死了，得意得很，妈妈自己特别得意。孩子不好，母亲会很焦虑，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那别人的话，为什么母亲就没有这个反应呢？因为孩子是装在他的心里的，别人的话没有装在母亲的心里。同样的道理，以此类推，就是我们在描述啊，尽量描述的是人的这个心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对对方能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好的这个心，如果有，那说明这个人的话，实际上是你被包容的一个人，就是你愿意接受他，你呢能够接纳他。所以才会出现有一些，尤其是自己啊，那个不服气的，就是属于心胸比较狭窄呀，不太能够容纳的，他看到谁好他都不舒服，那就他心里面装的人几乎就没有了，可能就装了自个儿，只有自己好的时候他就高兴了，就是他只装了自个儿。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我执的相，对吧？现代人的话是越来越装的自己，但不能这个完全这样讲啊。我们还是看到现在有很多善良的人，默默无闻的在做一些他觉得应该做的这些啊，这个本分的事情，其实都是很善的这些事情，是还是很多的，确实很多的。那但是有一些人显得比较自私啊，然后比较攻击性强啊，然后嫉妒这个嫉妒那个啊，总想踩别人的，那这个人的话心里面肯定是他能容纳别人的这个还是很小的，是很少的。所以修行人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你要是想做到现在刚才念的这一段话，说啊，我能够诚心诚意的欢喜雀跃的去随喜，我特别高兴他做这件善事的话，你心里头没有他，你其实是产生不了这种心态的，这个叫做喜心。所以喜心是要修的，喜心修出来，那个我执一定能减轻，利他的心一定能增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关系呢，就结合几个经教的内容，如行论啊、前行的这些道理呢，一次性给你们讲了啊。大家自己呢要慢慢去串习，讲完了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慢慢串习的话，几年之后长久时间之后，你肯定是完全不一样。有些的话，甚至于很短的时间，可能它就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说。我们就讲到呢，这个后面的话是说，昔日就讲了一个公案呢，圣观国王供养佛陀及其眷属时，一个流浪的乞女欢欣喜悦做随喜。佛陀问圣观王，如果有一个福德超过你的人，那么可以将此善根回向给他吗？ 圣光王回答，可以回向于他。因为当时圣光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这个公案细节上啊，在前行里面讲的比较细。圣光王当时呢敢这么回答，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本人，他自己是国王，他又是大护法，对吧？所以他亲自呢请佛陀和他的眷属呢在三个月当中呢来应供。来应供的话，他每天哦，好像是七天当中，是不是？他每天给佛陀做了，以他的自己的国王的这种资财呀，他很富有的圣光王，以他自己国力的这种资财，来尽心尽力的把最好的饮食，那个最好的这个布皮呢做的这个法衣，供养了佛陀和他的僧众。他理所当然想的功德最大，不是佛陀问吗？如果这个有福德超过于你的，还有些经教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个善根的话回向给福德最大的人。然后圣光王呢就说可以，因为圣光王想的说我肯定是我的福德是最大的，因为是我亲自做的供养，他理所当然是这样想。结果呢最后佛陀念诵了那个乞女的名字来做了回向。第一天是这样的，国王没吭气，第二天第三天也是这样，国王最后就实在是忍不住了，然后他就在跟大臣商量嘛，商量这个事情的话，后来大臣就想了一个不是很地道的主意，就在这个乞女又去那个吃他那个就是剩下的，就是这个供僧完了之后的话剩下的饭，他们不是给乞丐，这个乞女又去乞讨的时候就被打了。被打了以后呢，乞女心里面又升起了这种嗔恨心，然后那一天的话佛陀就是念了圣光王的名字来做回向的，就因为乞女她就没有，她没办法产生那个随喜的那种心态。那这个公案的话，其实大家不要计较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的啊，这个的话你们就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乞女呢，她的功德能够胜过本人亲自造功德的这个主人的，能够胜过他的功德呢，就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一颗心，那一颗非常的，你看这个公案的话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落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刚开始形容的一个，我是一个生活，你看我相貌也比较平凡，然后种姓也谈不上什么高贵不高贵，很普通的一个人，工作也是普普通通，勉强能够维持呢生活，然后呢组建的家庭的话也谈不上幸福，就觉得可有可无，甚至于没有可能还好一点，整个这个生活让你觉得哎呀，我好像就是从这个表现出来，感觉自己可能福报就是个很普通的啊，平平淡淡的一个呢，这个就是体现不出来自己的这个福报深厚，然后跟你一起学佛或者说一起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朋友，他这个长得又好，然后方方面面都好，家庭工作都很幸福，然后大家都喜欢他，你说你在这种情况的话，你还能够欢喜雀跃的满心欢喜的希望他能够一直这么好，很诚恳的这样去希望，这颗心其实是挺难发的哦。那你看嘛，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其实都挺熟悉的，我设想一下，你是一个乞女的话，是不是像刚才我描述的，就是我是一个什么都很普通的不起眼的一个人，那个国王呢就好像是一个什么都拥有的，对吧？他拥有全国，他拥有无数的王妃，他拥有他的军队和大臣，拥有全国人民的爱戴，整个世间的五欲他占尽了，他全部都占尽了，然后他又有能力亲自供养佛陀和眷属，然后这个乞女的话她连供养的能力都没有，那看了以后她心里头明白供养佛陀眷属会增长功德，她好羡慕哦，她特别的羡慕，但是她的心呢，她有没有恨呢？丝毫都没有，她没有嫉妒呢？她没有嫉妒，她对于圣光王的话，她唯一呢就是羡慕，唯一就是说她那个以前原文的公案当中啊，就是在经典当中她有这个公案， 经典当中的描述的这个原文的话，就是奇女看到圣光王财富什么这个方方面面那么圆满，然后的话又对三宝有信心，然后又恭恭敬敬的供养佛陀和僧众，他羡慕的不得了哦。他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往昔肯定是培积了很好的福报，所以这世的话才能够福报这么圆满。他就是很羡慕，他丝毫的那个嫉妒都没有的，他丝毫的就是那种哎呀希望他哪天不好什么的那种嫉妒心一点点都没有。所以他这颗心纯净到使得他的善根甚至超过于亲自做这件善事的圣光王的这个心态。因为圣光王毕竟是国王大福报者，他有他的傲慢在的，他有他自己的自信在，那也有可能的话他心里头就觉得我是最大的全国最大的施主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人有那个资本嘛。所以这一点呢，因果的生息难测上面我就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了，我也没办法呢就是讲得再太明白。但是这个如果说随喜人的这个人随喜的这个人能够超过亲自做善法的这个人的心态，那么亲自做善法这个人的心态是个什么状态咱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的话本身国王他应该是对佛陀很有信心的，这个我们真的是作为凡夫人是没办法猜得出来呀，也没办法去衡量的。但是这个随喜的人的那颗发心一定是非常非常清净的一个状态，他才可能超过他的功德。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在最开始上课的时候讲的，如果圣光王他自己的话是一个圣者，那么这个贫女再随喜的话是没办法超过圣者的功德的，是这样。哪怕他的心再纯净，这个前面的道理也给你们都讲过了，对吧？啊，这个的话大家把这些大概的这个见解明白啊就可以。那这个汇集经中云，三千须弥可称量，随喜善根无法量。第二个科判的话是说啊，随喜有漏无漏的善根，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的我们随喜哪一些啊，随喜哪些内容，就不像像咱们平时的话是看到眼睛看到别人做了一个什么善事，一听说啊那个师兄他这个给哪个寺院塑了一尊佛像啊，自己的话一听呢就觉得特别羡慕，就随喜你的功德啊，就诚心诚意的随喜，这个当然是很好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的话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掏出一点钱去随喜的话，那个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佛像里面会有一定是会有你的功德。那当这个佛像它在这个人世间起到那个让众生种下解脱的种子呀，让众生升起信心啊，然后众生对他礼拜的时候产生的功德都是有你圆满的一分的，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呢在这个方面就没有这个因缘，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事情人家都塑好了，对吧，不可能再收钱了，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诚心诚意的随喜，在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清净程度的这个程度上，那你所得的功德的话就是那个程度，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嫉妒终归没有什么用的，嫉妒完了之后除了自己气得不行，然后呢沾了一大堆嫉妒的这个罪业还得去清净它，然后对别人来讲还是无力无憾的，一点也折损不到他。就想想啊，就虽然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是无法控制，但是呢想来想去的话确实是一个蛮亏本的事情就是经常这样想的话，那时间长了你就不太啊，你因为习气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方面串习的久了，这上面的力量就开始大，你那种习气串习的久了，那个力量就开始大。所以你要是这个力量串习的久了，你有一天发现哎，我还真的哦，我没有那么难受了，看到人家功德圆满的时候啊，我没那么痛苦万分的啊，心里头就觉得愤恨的不行啊，就是羡慕嫉妒恨啊，这个从羡慕开始就往嫉妒，嫉妒完了就开始恨，这个的话可能就应该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反正修行总归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要自己经常去思维，然后呢用这个法的力量呢逐渐的一点一点去调整，是这样。那下面我们来看啊，不光是说眼睛看到别人做的某一种功德去随喜，你随喜的范围其实是特别特别广的。他还讲到什么呢，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的圣者和凡夫所造的这些有漏无漏的善根我通通都随喜，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说，故于圣者及凡夫 所作诸善皆随喜，说因为随喜呢有如此广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对于圣者以及凡夫所做的一切善事都应随喜。那具体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啊，看具体随喜哪一些。你们心里呢，平时在随喜的时候要作意。你像我每一堂辅导课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按照啊这里面的这种思路，再跟大家说啊，这个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对吧？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一切凡圣就是指的是这里的凡夫和圣者，就一句话带过。我虽然没办法，你说一个随喜后面回向的时候，我没办法直接说啊，小乘声闻缘觉们的那个啊断除所断修正的这个智慧，达到有余涅槃的境界，利益有情的善根，我没办法讲这么多。但是的话，我说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因为有凡夫人的话，要鉴别他清净的善根是这样子的。有些的话是有会有属于协会所设的，那。这一点的话就一句话，其实呢就是按照随喜的这个意思啊，随喜善根的这个意思呢啊全部涵括在内。那他这一句话就包括了第二个科判，第三个分别随喜大乘善根的科判，分别还有呢随喜特殊十善业的科，这个内容全部都是在里面的，他这个就比较圆满，是这样的意思哈。那我们看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即对于小乘声闻缘觉圣者们，这里都讲到的，先是讲圣者啊，积累资粮。那小乘的圣者积累资粮也是很圆满的，而且的话他们的福德非常的广大的。嗯，那么断除所断，修正智慧，这些就属于修慧的那种功德，我们也要随喜。咱们最渴望的其实就是获得修正的功德嘛，因为一旦有了修正的力量的话，那就自在了。就不像现在凡夫，虽然是修行的话，还有这么多的纠结，想断烦恼又断不了，想断习气呢也没有断掉，想修行呢好像上去也挺难，就是这种纠结，就是因为修正的力量不够。还有呢，达到有余涅槃，就是他真正获得阿罗汉果位的那个境界时，广利有情的善根。其实声闻缘觉的圣者们，他们也是利益有情的，只是他没有那个适度众生而成佛的这种发心。他的话就是，但是他心里头的悲悯心比我们要强的，就比咱们这个凡夫人，因为凡夫人还是自私自利的心比较重嘛。他的烦恼障已经断掉了，我执已经断掉了，所以人很慈悲。在他自己整个住世期间的话，他都会就是经常会走动，就是我们在那个显喻经看到说，这个佛陀的这些大弟子啊，像舍利佛也好，嘎达雅那尊者也好，目犍连舍利子也好，他们不是经常就直接走到这个去往这个地狱当中，也是呢，这个相应的去看到哪一些众生，就尽可能的去救度嘛，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说到，还有呢，大乘圣诸圣者菩萨于许多大劫中积累资粮，那就我们说到嘛，上根者的话他要三个无量劫，然后中根者七个无量劫，下根者需要在33个无量劫当中去圆满积累福慧两种资粮，来觉悟解脱的功德等等五道十地所设的一切功德和圆满二力啊，圆满自他二力的一切的无漏善法，全部都包括在内。这个就是什么呢？故于凡夫所作诸善皆随喜，就是这个意思。那下面呢，故于圣者，说错了，说错了，故于圣者所作诸善皆随喜啊，是这样的意思。下面这一段就是什么呢？故于凡夫所作诸善呢皆随喜，是这个道理。就是关于一生，一生就是指的凡夫哈，正如所谓的分别趋异道，故名为一生。什么叫分别趋异道？就是一生的话，它特色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业，会别别的趋入到人道啊、天道啊、畜生道啊、鬼道啊、地狱道啊，就是趋入到不同的，异就是不同嘛，不同的这个道当中，这个就称之为叫一生。所以一生的异呢，就是趋入到不同道的意思，也是凡夫的意思。那对于因为不同业惑而趋入不同的六道，加行道者呢，以下的啊，在加行道者以下，已经呢入解脱道和未入道的凡夫，就是什么叫加行道以下已入解脱道呢？就当这个修行人他是已经进入资粮道， 然后还没有超过加行道，就加行道的四个阶位还在这个阶段当中，还没有超出加行道，就是自量道和加行道这一段的话也是属于凡夫者，凡夫修行人，但是他们那个修行的状态就非常的稳固了，这就称之为是已经入道的这个凡夫修行人，还有的话是未入道的凡夫修行人，就像我们这些初发心者，其实呢自量道的标准还没有达到，就属于是未入道的这个但是求解脱的修行人所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有漏善根，因为凡夫人不存在无漏善根，无漏的善根只有圣者的相续中才有，所以我们虽然也是属于是跟解脱挂钩的善根，但是现在还属于是有漏善根，因为没有无我智慧摄持的缘故，所以还说够不上无漏善根。无漏善根的话只有在声闻缘觉的这个阿罗汉和依地菩萨以上乃至到佛地之间的这个实力菩萨和佛陀的相续中才会具有真实的无漏善根，它是属于是那个断除这个有漏，实际上是漏于三有嘛，它必须是超于三有的那个状态的话才能叫无漏善根。我们现在的话虽然不是随福德分的善根，咱们求的是解脱，没有求人天福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善根它还是属于在有漏的范畴当中，是这样的，都应当随喜。那第三个科判呢是说分别随喜大乘善根，就是特别的强调的话，我们要着重的随喜大乘之善根。这里就是说，于发无上菩提心，广利有情，皆随喜。就我们应当呢，随喜那些诸佛菩萨。这个地方，于发无上菩提心，不是指的我们自己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呢应该发起无上菩提心，广利有情，然后呢悉皆随喜。这个字面上呢讲是这么念过去是没问题，但是意思是不通的。他是说什么呢？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那些诸佛菩萨，从最初开始发起无上菩提心，到中间呢积累资粮，广利有情啊，行持那个六度万行，乃至于到最后成佛啊等等的这些功德的话，我悉皆随喜，还是这样子来解释的哈。那我们应当随喜呢诸佛菩萨最初发无上殊胜菩提心，以清净殊胜的意乐，就是他什么叫清净殊胜的意乐呢？就是他唯一就是想要利众，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就唯一想利众。那随喜呢最初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有无量的功德的，到了这个中间呢，他始终是以这种发无上菩提心的殊胜意乐，而于呢诸多大劫中，无量的大劫当中，再再的以六度万行成熟众生的相续，成熟众生相续的过程，这个六度万行就是这个的话底下的几个公案都是讲到的，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行持布施，行持持戒，行持安忍行持精进，行持禅定和智慧，整个六度万行的话布施自己的头目脑足那个脑髓这个国王妻子宫殿什么都布施出去的等等的这一些，为了利益众生然后呢为了解决众生的这个疾苦呢，佛陀自己以这个王子的身份去大海求宝取宝，去如意宝等等，做了很多的这个。你们看一下白莲花论其实挺好的，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就是它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这样去看的话你会非常的感动，就佛陀为了利益众生什么都愿意付出，甚至于自己历尽艰辛，而他呢始终没有后悔过，这个叫做菩提心的发心，这个叫菩提。所以每一次佛陀，我们看那个白莲花论当中，每一次佛陀为了利众而去布施身体也好啊，求宝也好啊，自己都会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的话一看众生他们能够就是哪怕是得到的，他们得到的其实都是暂时的那个解决他们的疾苦嘛，解决他们疾苦，其实给他们赐予的都属于世间的这些欲妙啊，佛陀心满意足，自己受再大的苦他都没有丝毫后悔过，他就看到众生能够安乐能够解决贫苦，能够不以造罪的方式去养活自己，就是比如说猎人啊渔夫啊这种以造业的方式养活自己，佛陀自己受再大的苦那只要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心满意足，是这样。并且以此的话就也劝诫他们说心之实善，就导致于我们看到很多白莲花论里的公案，就是导致于当时天界的人增多 为什么天界的人增多呢？就是在佛陀他自己做国王的时候，他整个国度的这些民众全部因为佛陀这样的一个大无畏的啊，大无畏的这种大菩萨的精神来这个宁可舍弃自身来利益他们的那个心打动，被佛陀这种心态打动了之后，然后佛陀说，你们如果真的要想报恩我，对我有所报答的话，你们就好好行持十善。所以整个全国的民众都断恶行善，然后呢这些人临命终时的时候的话，全部转到天界嘛，就是他就转生到人天善去，因为行持十善啊，三恶去都没有人啊，往三恶去的都没有了，全部都到天界，就变成天界的人开始增多的那种现象，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在我们的眼睛里看的话，它是属于是暂时度众的一种方便，因为赐予众生的是增上生的安乐，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佛陀自己付出千辛万苦，乃至于付出生命，他在所不惜。这个是真正的菩提心哦，这是真正的菩提心哦。所以啊，这些道理明白的话，那他那颗就是这些三世诸佛菩萨们的这种为利众生行持六度妄行的那个心的话，像金子一样纯净。我们用我们的本事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个例子去感受它。以此类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诸佛菩萨，他们的心都像这样的那种金子一样的发心，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话，怎么样都可以的这样的发心。这个心态的话，那个功德你想想是怎么样的，无量无边的，无法虚空都没有办法能够容纳的这这么广大的功德。所以我们要诚心诚意的随喜，随喜实际上是接纳佛陀的这种利众的行为，实际上是那样的一个发心，同样也不只是口头上的一个随喜啊。所以今天讲这堂课呢也有一点深，大家自己回去啊好好的品味一下啊，就是体会一下到底是什么叫随喜的精华，这个一定要懂得。那再看到啊，下面呢继续说，这个以这个叫什么殊胜的意乐，在诸多大劫当中，以六度万行成熟众生的相续，最后的话究竟圆满成熟清净三功德，这是成佛的一个状态了。现前圆满正等觉的，现前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之后，示现十二相，就是佛陀这个十二相成道等，不断的广泛饶益，具止那由他刹土中的众生。这个我们应该要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话，是佛陀度众的其中一个刹土之一。实际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正在无量的刹土当中不断的度化众生。在我们这个刹土里面的话，佛陀已经示现了色身，示现是圆寂2500多年了。但是在其他的刹土当中呢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本师的色身正在示现成道，有些呢正在实现广转法轮，有些呢正在实现涅槃，它是不间断的啊，就是是完全不间断，就无量劫当中它都不会间断，不断的实现各种化身，在不同的刹土当中去饶益有缘的众生，是这样的。此理呢正如金庄严论等及金藏本身传所述的那样，佛陀即使转为旁生身时，也不也无不利益有情。这个就是其实这一段的话可能我这边啊就不会讲的特别的广，上师对于每一个公案呢都做了一个不广不略的一种描述。关键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跟大家讲的呢，你们如果有兴趣呢，还是建议你们最好去看一下佛的本身传。看了之后的话，会对佛陀这种六度万行的行为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大菩萨的这个行为的话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啊，不可思议的一种行为。那我们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主要是为什么在这里会描述佛陀的这个在因地的时候他行持六度万行的那些菩萨行呢？就是你明白当时佛陀的这个心态，了解他的这个整个度众的那种意乐的话， 那颗纯净的发心所产生的功德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我们懂得他功德的这个本身的力量，懂得佛陀那种发心，然后自己诚心诚意的去做随喜。而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这种随喜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当你如果能够这个随喜他人的美满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能够接纳他，接纳他本身，接纳他的这种行为，接纳他具有这种功德。那同样的，当我们再去能够随喜佛菩萨的诸多功德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接纳佛陀的他的发心，接纳佛陀在因地的那种行为，然后特别的欢喜他能够让那么多的众生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全部一并接纳，你才能做到诚心诚意的随喜，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说是对于佛陀因地的这些本身传还觉得像神话故事一样的话，可能也谈不上什么随喜。不过这个呢，通过长期的文思，逐渐逐渐的心里面能够产生一种定解的，是能够产生定解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是佛陀即使转旁身也无不离有情。第一个说，诸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乌龟时，解救众多商人摆脱海中危难。这个你们以后看那个白莲花论就能看到这些公案就是当时这个乌龟把这些商人救上来以后救了500商，因为乌龟特别大，所以那500商人能够坐在龟的那个贝壳上面它的那个背上面，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乌龟好不容易把他们安全送到岸。他后面还有内容，就是当时乌龟就累坏了嘛，特别的辛苦。最后这些商人呢，当然很感恩就特别感谢这个乌龟。上岸之后，商人就陆陆续续离开了。因为像这种海龟的话，他们可能想法上也就是海龟它会回到自己的海里头，自己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能够去回报海龟的嘛，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海龟它不是当时带着这么多的人游上来就特别的疲惫，就睡觉了，睡着了在岸边。睡着了之后呢，结果就来了八万只蚊子，就在那个海龟的这个身体布满了它的身体，开始吸它的血。后面的话就海龟惊醒了，惊醒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上密密麻麻的蚊子在吸食自己的血。本来海龟第一个想法呢是想说他本来是想的他就直接就退回海里，一旦退回海里的话这个蚊子肯定就咬不到他，但也就淹死了嘛。但是后面他又想一想，他说这样子的话8万只蚊子肯定全部都死完了，他就发了这个菩提大愿。因为像这种显现上面是旁身，但实际上都是行菩萨道的菩萨，他当时就是发了大愿，他说我今天呢用我的身血来滋养这个8万只蚊子，等到我成佛的时候的话，我要用佛法来滋养呢这8万蚊子的这个慧命，是这样。就我现在是用我的身血来滋养这个8万只蚊子的生命，那等到未来我成佛的时候，我用法来滋养这8万蚊子的慧命，就是那种发愿。你就看这个，他整个这个过程要细细的品味的时候其实佛陀每一个公案都让人觉得无与伦比的感动，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时碰到这个事情，他一点嗔恨心都没有，一点委屈都没有，一点抱怨都没有，然后呢依旧是想的，当然第一个反应的话也是想的退回海里头因为全身上下全部被蚊子在吸食嘛。那但是的话后面他就想，他说我不光是在这一世呢用我的身血呢来滋养你们的生命，我未来成佛以后我要用法呢来滋养你们慧命。就这一句话从一个人的口里头能说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是那一颗，你觉得他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就这方面的话就处于体现出来菩萨的这种无私伟大的地方，他真正的一心一意的想利众。所以在他自己这个在利众过程当中感受种种苦行的时候，那把商人驮过来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才到岸边筋疲力尽的睡着了，对吧？那后面的话又被蚊子啃食呢，他依旧利益他们，然后最后的话乌龟是死去的，就是被蚊子吸食了之后的话，乌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圆寂的。这些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后悔过， 他也没觉得啊，这个为什么我做好事的话是落的这么一个果报，他不会这样去想，他会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在整个六定万行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很欢心的去经历，并且的话发了无上的大愿。这个这一点的话，就当然跟我们现在的心态比较起来，我讲者也觉得特别惭愧啊，我这个是其实讲的时候的话心里头落差特别的大，因为差距太远，差距太远。但不管怎么样，很多佛陀当时的这个他有好多，包括割自己身肉啊，布施自己的眼睛啊，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一地菩萨以上的那个极大布施的这种本身传。那到了那个时候，其实在一地菩萨的这个阶位，他因为有他那个殊胜的这个无生智慧来摄持，他就能够做到这种极大布施。那当我们现在呢，是从一个初学者，我这还没有用修力来压服掉一点点的这样的初学者的角度来讲，确实的话是没办法跟菩萨的行为去等同，但是他始终是可以对我们有一种就像洗刷心灵一样的一种警醒啊，方向上面在那边，那我就不能越修越自私，对吧？方向是那样的，我明白这个上师给我们指引的大乘的菩提道的话，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以后我就不能够老是想着自己，甚至学佛好多年的话，反而还不如最开始那么就是这么那个就是能够付出啊，然后心地很善良啊，然后一心一意的能够为别人去着想一点啊，就反而做不到，越来越自私的，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啊，这样的一个，还有呢，就是说转为这个如何达于时遣除人们的疾病与瘟疫，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他的国民因为饮用这个中毒的饮有了毒的那个河水，全部都生怪病。然后后来知道他这个叫做什么呢？如何达于可以解决，就是可以遣他那个鱼肉可以遣除这种病痛。所以当时国王他是自己站在自己王宫的这个宫殿顶上沐浴焚香这个祈祷然后呢就发愿，就是愿我呢下一世的话转成这个摩诃达于，然后用我的身肉呢来将我全国的这些民众把他们的这个病呢救好，然后他就从那个王宫上面跳下去，跳下去之后直接跳到河里的话就转，紧接着马上就转成了那个就是他所期许的这个摩诃达于，就有些叫摩诃达于，有些叫如何达于，这里是叫如何达于。那转成这条大鱼身体非常的庞大，而且呢能说人语。这个你们要知道，在俱舍里面描述的时候，就人在初劫的时候旁生是可以说人语的。什么原因呢？福报所致，就是福报很大，那个时候的话人可以飞，然后呢旁生可以说人的语言，都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是这样子。现在的话就福报越来越浅薄，已经没有这种相了哈。那就是说当时的话就是国王转成的这条大鱼也是用人语说，就是说你们我是你们的国王我现在发愿的话转成这个鱼，说你们吃我的生肉呢可以解除你们的病痛。然后人们的话就割取这个鱼肉来吃，确实呢就是所有的人的病痛都解决。他割这个肉的时候，就是那个把这一面割完了，然后这个鱼呢又翻到另外一面，然后又割取另外一面，再翻过来的时候，他这一面又长出来新肉，继续让他的民众割取，就让他全国的老百姓都得到了解除病痛的和这个疾瘟疫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厄难。后面的话就是那个老百姓就特别感激国王嘛，因为割肉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就是但是的话然后那个他这些所有的民众呢非常感恩国王，然后国王就说，如果你们真的感恩我，希望你们从今以后的话断除十恶，行持十善，就是这样交代的。后来他全国的这个民众呢全部都行持十善，那这个所有的老百姓都行持十善，就感召当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自然就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嘛，然后临命终时都转到天界去了，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话也是成为狮子时救护伤人使他们免遭毒蛇之难等， 这个也是上师讲过的，讲的那个，就是说，上师讲的这一点的话，是在《毗那冶经》当中记载的。就这个狮子为了救这些商人的话，跟那个蟒蛇跟这个大蟒蛇呢这个搏斗，最后的话终归商人是救出来了，但是狮子自己也付出了生命嘛。像这些的话在佛陀本身传里面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菩萨他在利益众生，不光是说是啊我就解脱，像这一点我其实挺想稍微多说两句的。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有一些这个道友的话，他就学了一些经教，但是没有完全学通的时候，他就觉得孝顺父母的话，那么其中的这个大孝实际上就是让父母学佛和解脱。他平时呢对父母的照顾啊，对父母的关爱呢，他几乎就没有管，但是的话就是把这个佛书给父母之后，你念佛他就觉得解决问题了，就觉得我给父母的是大孝，那属于是照顾父母的身心的这方面的话，我不考虑没关系，因为这个毕竟是轮回当中的一个暂时的安乐，暂时的人伦之乐，就是天伦之乐，他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种想法呢，我有的时候当然要分情况来说，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有一些人这个想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拿着这个佛法的那个大孝来怎么说呢，掩盖自己呢其实不愿意去承受父母，或者在他的心里面因为学佛了之后就把父母看得，把这个父母和亲友的看得过轻的，有点接近于冷酷的那种层面了。其实在父母的心里面是很痛苦的。那自己的孩子让自己学佛，因为孩子学佛，其实有的时候父母是为了让孩子高兴，所以呢就最初啊可能有些父母就是为了让孩子高兴所以才学佛，就为了吸引孩子啊能过来跟自己说说话，哪怕呢说一些佛教的话能陪陪自己。其实有些父母那个心好可怜，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开始学佛。当然了也是啊，这种因缘有些呢学进去之后自己精进了之后的话，他心里头各种的对子孙的执念放下了，他也就你少到我这儿来，你少打扰我，我要精进念佛，那当然大家都皆大欢喜是吧。但是有一些父母的话，其实他这个心态就让人特别的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受的。其实在我们子女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尽量的再关爱他们一些。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咱们在座的道友，因为这些问题呢这几年谈的也多，很多居士的话对父母是很孝顺的，还是非常的就经常到父母家里面，就做的比世间人要好的多的多了，就不像那种空巢老人没人管的那样的哈。在佛教徒这边他会把父母照顾得很好啊，经常去陪他们说说话，哪怕给他们做顿饭，那不提佛法就不提佛法，好多居士做的是非常的就是这个很孝顺的。但关键的话我们就讲了，不要用佛法来做那个借口。你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公案，那当初的话佛陀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直接让这些人获得解脱不解脱，他就是解救他们的生命也好，给他们赐予安慰也好，然后解决他们一顿的温饱，对不对？像刚才说到蚊子的那个，实际上就是让蚊子吃一顿饱饭而已。包括以前比较出名的这个太子噬虎的那个公案，就是佛陀看出来这个老虎已经饿得想吃自己的那个小崽，就是小老虎，他就把自己就直接布施给老虎让他吃了。这种的话其实就解决一顿的这个饱足啊。那我也要去做的，我不能说我给你给的是我这个解脱的这种安乐啊。所以说呢，平时的这种关爱忽略了无所谓。怎么叫做无所谓呢？在我们力所能及做到的情况之下，那这是最现实的。就是父母其实解脱的话当然是我们每个人的期许，但是的话你现在就能看到眼里就能拿到手上吗？作为父母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问题，年纪大了之后的话心力体力都弱，到底他学佛学到是什么样的程度是说不清楚的。解脱的善根肯定是种下的，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作为这个老者 作为老人的话，这所有的体力衰弱，然后他的这个孤独啊，他的单，他自己心里面对自己老的那个无奈啊，担忧啊，作为子女就能够真的看了以后就可以不考虑吗？这个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对吧？这种从做人的基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说不过去啊，所以我们只要是说不要去用另外的一种好听的更加显得高尚的一种说法呢去掩盖自己缺失的那个心，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其他至于说形式上怎么样，这些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强求过，因为有时候作为在家居士，本来工作生活就很忙，能去看父母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我们也没有过分强求说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的这颗心的问题，心不自欺怎么样都可以，心自欺那终归耽误的是自己啊，是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哈。那再说到呢，就是说，成为金色鹅王，令梵世国王及其眷属屈入佛门等，有许多这类公案。那么这个金色鹅王是也是《白莲花论》当中的一个《白莲花传》当中的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天鹅王，其实也是佛陀的前世。后来的话，他因为天鹅王的话，显得很殊胜，所以说就招致于这个国王呢就想去租啊，就想据为己有。后面的话就是鹅王呢，他也是这样，他让他的眷属全部就走，赶紧就飞走了。但是只有一只天鹅呢，怎么样都不愿意逃，就是他愿意陪着国王，陪着这个鹅王，陪着天鹅王。最后国王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觉得特别稀有嘛，从此以后就也对于这个天鹅就升起信心，包括呢天鹅王后面他用人语的话给国王就是讲了法义，后来的话国王就下令，他虽然不能说是遮止杀所有的动物，但是他因为鹅王的身份显示的是水生的一种动物嘛，在水中生活的是动物，所以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要去，不允许呢杀害水生动物。他还是就因为这些因缘救了一大批的救了很多的这个众生，是这种的一个因缘啊，这些都体现出来，佛陀因地行持为度众生，行持六度万行的这些种种功德。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心相续除了感动之余呢，应该发自内心的去随喜，随喜这些功德。你如果能愿意随喜的话，那自己的话是想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这才的可能去随喜啊，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问题啊，当时想跟大家再说啊，因为上师其实在这里是提到这个这方面的一点思路，就是有些人呢他就觉得啊，随喜这么大的功德，那我就光随喜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侧重点的话主要是讲到的是心态的问题，对不对？不是说一种什么形式啊，口头上天天讲随喜要讲多少遍啊，什么都要随喜，在口上挂着这个随喜两个词儿，不是这样的，这个不起作用，而是指的是你那颗心的问题。那这颗心呢，就是说当你像这个前面说到那个贫女和圣光王之间的这个故事呢，贫女随喜的这个故事，贫女她自己当时那种随喜的心态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她是因为自己特别贫穷，是没有办法了，对吧？她没有任何的能力去供养佛陀。假设我们退一万步来讲，真正的这个随喜心是什么状态呢？如果这个贫女现在她有资财了，她一定会倾尽她的所有去供养佛陀，因为他有那个真实的随喜心的缘故。所以真随喜的状态的是那颗心，那颗心所导致的绝对不会有些人说啊，那我以后就随喜就行了，然后看到这个善法功德其实是自己应该本来应该去做的，他就光随喜而不去做。其实这种人的心里面压根儿是谈不上随喜的，就没有办法说随喜，除非是什么，你真的是因为时间啊、工作呀，或者自己的这个，这个就是能力呀，这些方面受局限啊，不能够做到的，那你诚心诚意的随喜。那能够做到的，他不可能说我能做到的同时我不去做，我只随喜，这个就叫不上随喜了。这就叫不上随喜。所以今天啊，对于这些心态我们还是讲的比较细啊，大家可以自己呢琢磨一下。那再说到成佛以后呢，也是以种种形象利益众生，例如金地领域的迦谢国王准备消灭圣光王时，本师世尊呢就化现为转轮王，这个在咸鱼经里面有。 目犍连尊者呢化现为大臣，调伏了噶谢国王及其眷属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在这一点上就不重复那个公案了，上次在讲解里面讲的都比较细，看了也蛮有意思的。有一些傲慢的人的话，佛陀也会示现出比他更加强大的人吓唬他一下，然后他就抵消傲慢，最终的话也皈依了啊，是这样的。如若呢对于诸如此类无量无边的善根升起欢喜心，则获得无边的功德。主要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是升起欢喜心，就是你对这些善法特别的欢喜，而不是心里头一直想着说我只有随修随喜这些功德我就能够得到，那种还是属于挺特别的那个，我不能说这个心不能有，就是他相比较那个很清净的对善法本身欢喜的那个心态来讲，他这个就显得很功利一点啊，就想功利一点。但你这个心太过分的话，就确实没办法说你的心态是一个随喜的状态。就像以前我们在描述呢，就是有些人发菩提心的话，是因为真正的看到众生的疾苦，然后他就发起一个大誓愿说啊，我确实想解救啊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所以我立誓成佛。这是真正菩提心的法相。有些人发菩提心是什么呢？看到了菩提心的功德。哇，这么大的功德我想要，然后的话他开始为度众生而成佛，他自开始发心了。其实他的目的的话是就像好像想那个商人捞东西一样的哦，这个获取巨大的财富的那一种心态，实际上是带着贪心去发菩提心。他也有功德，初学者的话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态，但是你如果始终是这种想法，它跟菩提心真正的法相是相违的，因为一个实际上是利自，一个的话是真正因为利他而的那个这个法性，是这样的。所以本身菩提心按理说是利他，但是我们呢这个心复杂的话，就变成了这个为利自而利他，而不是为利他而利他。那随喜心的话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思路，所以大家了解以后呢，我倒不是说一点这种说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就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吗？比如说我也知道随喜的功德能够得到，如果真诚的随喜是能够得到对方圆满的功德，我就不能再这样想吗？绝对不是。你们可以这样想，就是避免那种唯一就是这样想太过于功利，而呢已经丧失了他随喜心本身的那个意义，从来没思维过，甚至都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的话作为我们凡夫初学者是要调整一下的就好了。我们在做随喜，那你像我法师做随喜，当我看到哇对方做了一个很好的功德，哇好高兴啊，就是很高兴的话，其实第一个反应都不是为对方高兴的，也都是什么想的，哇随喜功德，这功德很大，那第一个念头可能还是想的说我能够得到这个功德该多好。但是的话我们这种随喜的心态就是自己要把控一下，把控一下的话并不是完全是为了我得功德，同时的话我对这件善法我也很欢喜，我如果知道这个善法或者我有这些因缘，我自己肯定会尽心尽力的，也会去行持。就你有这种心就属于正常的凡夫人的心态，都是可以有的。不是说我们一点点说自己想获得新的功德的新的都不可以有，那个是不可能的啊、哦，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肯定会有这个想法，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那么在说到这些的同时啊，就说到这些问题的同时呢，就还是这句老话，因为他这个科判对峙嫉妒，就是你借用你的这个串习力啊，借用你明白道理之后慢慢自己去调整自心，千万千万的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里面对于别人有功德或者有好事的，有特别幸福美满啊，特别的那个刺激你的那一些地方的话，你不能升起那种希望他不好啊，不希望他获得的，这个真的是属于挺恶的一个心了。不希望别人好，这就属于是恶心的心态了。这一点的话，我们要通过修行呢，彻彻底底的应该要把它打压下去，就是要打压下去，这个很重要哈。就做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很好很好的修行人了。就是能这个断除对别人的那个 不好的那种心念啊，嫉妒别人的就产生恶心的那个心念，然后呢，同时的话，自己当然也很高兴自己能拥有功德，这个是很正常的。同时也要去经一点一点的去穿习洗心的这个状态，让自己的心呢越来越广大啊，越来越清净，然后对善法欢喜的这种力量呢越来越增上。啊，就已经是很圆满很圆满的修行，是这样的道理。那再说我们说这个获得无边功德，如经云，佛德不可思，正法不可思，圣僧不可思，若信不可思，果报不可思，就是佛陀的功德，正法的功德，圣僧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相信他的不可思议的，你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校正啊。在凡夫地时呢，也可利益众生，如对众生升起一刹那的饶益心，想方设法使他人心生欢喜，令一个众生的心转向正法，承办一方善业，也回向友情等等。你看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平时的那个心念啊，其实在凡夫地的话，我们是可以利众，虽然说跟上师啊跟佛菩萨的那个能力差距很大，但是用发愿的方式，就比如说你对众生升起一刹那的想饶益的这种心念，那个功德就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福报的话根本没办法用一些文字来形容的。然后你想方设法使他人心生欢喜，就是不管是暂时还是究竟，我们有的时候老拗着来的话，你就老是让人家不舒服，就是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随顺别人的，老让人家难受，这个其实习惯上不好的哈。然后另一个众生，就哪怕是一个众生，让他心呢转向正法，承办呢一分善业，就你自己呢做任何的点点滴滴的，哪怕只有一分的这个善根功德，你也能作业呢回向友情，这些的话就是凡夫人可以利益众生的地方，也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大家要时时刻刻去发愿呐、等等的这一些。包括以前给你们提到的净行品，那些的话在这里其实都是特别好用的，你可以产生无量的功德。总而言之呢，无有自私自利之心，所做的一切善事呢都是利益众生，只要你没有自私的发心，那你做什么其实都是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还是这样。今天的这一堂辅导就到这里啊。不过前面有一段，就是上师不是举的那个，有一些道友可能在知见上面他不是特别了解啊，他就是说人家问他赚了多少坛城了，他说我不告诉你，说因为你随喜了，我的功德就减少，这是一个邪见。刚才看到了，好像这段忘讲了。那就像这个上师举的这个例子啊，以灯点灯，那么第一盏灯他后面呢就依靠他点了几百盏灯之后，第一盏灯的这个灯火丝毫不会减损的那个道理。所以我们做了功德呢，倒也不用特别这个从谦卑的角度啊就不宣扬，是这样的道理。但是的话也不是说是那个藏着猫着怕别人随喜，这个是没道理的，对吧？别人随喜绝对不会折损你的功德，就这个意思啊。我这里再添补一句，因为这些都属于跟我们的知见有关系，那你们道理上懂了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然后类似的道理会推，然后自己的话就会慢慢的懂得应该如何去取舍的问题了。好，今天这堂辅导就到这，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